何可以得释放呢？所以他说，我神啊，你是我的王，求你出令使雅各得释放。感谢神，不是凭着我们自己。下面说，我们靠你推倒我们的敌人，靠你的名要践踏那起来攻击我们的人，那就是我们的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靠着因我们靠你要推倒我们的敌人，我们要胜过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这就是我们恩得救以后那个胜过罪的那个光景。因为我不必靠我的弓，我的刀也不能使我得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完全侥幸，我们知道说我们凭着我们自己不能够救我们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写诗的人在这里所学到的最宝贵的功课。十字架不只解决了我这个罪人，十字架也解决了我的弓，也解决了我的刀。换一句话说，十字架不只叫我们胜过罪，十字架也叫我不依靠自己。十字架把我完全带到了我资源的尽头，因为我并不靠我的弓，我的刀也不能使我的胜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这是十字架在格拉后裔身上的功。不止十字架解决了罪的问题，十字架也解决了我们这个自己。唯你救了我们脱离敌人，使恨我们的人羞愧，这只有胜过罪的生活书。我们终日因神夸耀，还要永远称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得胜的生活，你看见没有？现在呢，你读到44篇的时候，你看见比43篇进步了。42篇它是被放逐，43篇现在恢复到神的面前，与神之间就恢复，交通就恢复了。现在在地又好像在天一样，但是到了44篇，给我们看见十字架要叫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一面胜过罪，一面也胜过我。叫我们不依靠自己，所以我们终日因神夸耀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我有什么可夸的，乃是因着神在那里夸耀，不止得胜，而且夸胜，还要永远称谢的你，好不好，弟兄姊妹？这个不只是称义的生活，这个也是称胜的生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。第二，43篇，我们看见我们仍旧能够站在神的面前，因信称义。那不仅如此，我们能够因信称胜，我们能够胜过那个诡诈不义的自己。不仅如此，不止我们能胜过罪，而且我们能学习不依靠自己。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终日所夸的不是我们的自己。我们终日所夸的，乃是以神来做我们的夸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44篇前面的一段，乃是得胜的生活。但是你再读下去，第9节以后，你就不明白了。这段圣经很多读圣经的人不明白。比方说你读下去，但如今你丢弃了我们，使我们受辱，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。你使我们向敌人转身退后，那恨我们的任意抢夺。你使我们当作快要被吃的羊，把我们分散在列邦中。你卖了你的子民，也不赚利，所得的价值并不加添你的资财。你使我们受邻国的羞辱，被四围的人嗤笑讥刺。你使我们在列邦中做了笑谈，使众民向我们摇头。我的凌辱终日在我面前，我脸上的羞愧将我遮蔽，都因那辱骂毁谤人的声音，又因仇敌和报仇人的缘故，这都临到我们的身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现在他周围的环境，他不知道怎么解释，他不晓得说原来神又带着他往前，再往前走一步。十字架不只带领我们脱离罪，不只带领我们脱离自己，现在十字架要叫我们过一种的生活， 那这种的生活刚开始我们不明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，但如今你丢弃了我们，你把我们放弃了，你放了我们鸽子，你把我们丢弃，你完全的把我们摆在一边，你不把我们放在眼里面，使我们受辱，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，你使我们向敌人转身退后，那恨我们任意抢夺，你使我们当作快要被宰的羊，把我们分散在列邦中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许多读圣经的人说，这个不可能是大卫的时候写的，因为大卫这个时候根本还统一的国家，那么这个时候不可能是他们被掳到巴比伦那时候写的，因为巴比伦他们不是被分散在列邦，他们只是被分散在一个国，就是巴比伦国里面。那不止如此，你再读下去，你使我们受邻国的羞辱，被思维的人嗤笑讥刺，你使我们在列邦中做了笑谈，使众民向我们摇头。弟兄姊妹，许多人说这段圣经不可能是巴比伦的时候的事情，不可能。那么我们怎么明白这段圣经？所以我劝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我们要明白，许多的诗篇都是预言，44篇就是很重要的预言。这个预言一直到今天，我想我们就明白了。感谢主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被掳有两次，第一次是被掳到巴比伦，然后从那里就分散了。第二次，你记不记得，就是主后70年，然后以色列人又被分散，一直到1948年5月14号的时候，你看见说以色列终于复国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怎么来形容以色列这1900多年是被分散在列邦中，而且使我们在列邦中做了笑谈，使众民向我们摇头，我的凌辱终日在我面前，我脸上的羞愧将我遮蔽。毫无疑问的，弟兄姊妹，这个预言乃是指着以色列人第二次被漂流出，第二次被放逐，第二次被流放，第二次被四散，一直到了1948年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神在把他们从各地把他们召回来。所以今天我们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你看见很明显的是个预言，就好像22篇是预言一样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神是借着以色列人在地上漂流的光景，让我们能明白这一段故事。那么这个是不是以色列人曾经有的光景呢？没有错。但是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，你现在找到一个很重要的钥匙，我们看看读到17节，这都临到我们身上，我们却没有忘记你，也没有违背你的约，我们的心没有退后，我们的脚也没有偏离你的路。你在野狗之处压伤我们，用死荫遮蔽我们，倘若我们忘了神的名，或向别神举手，神岂不鉴察这事吗？因为他晓得人心里的隐秘，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羊。那弟兄姊妹，你读到这段圣经你也糊涂了，因为毫无问题的，以色列人所以1900年被飘来飘去，因为他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，说愿流他的血归在了我们身上，结果你看见神果然让他们漂流在全世界。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，你很明显的看见说，那是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约，神和他们所立的约。如果他们顺服神，神就祝福他们，如果他们背叛神，结果神就让这些苦难临到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以色列人经过这么长久的漂流，因为他们落在神正直的手底下，他们背叛神，他们得罪神，他们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愿不流这血，愿这人的血归在我们的身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在这里很明显的，他们所以漂流， 就着整体的以色列人来说，他们还是得罪了他们的神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他们所有漂流整体的百姓所以受漂流，还是因为他们的罪，没有问题，他们还是不接近神，要接近他们。虽然今天我们终日因神夸耀永远称谢他的名，但是神还是要炼净他的教会，炼净他的百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看见这些事临到我们一面，代表神的炼净，这是指着一百个层面来说。但是另外一方面没有忘记，在这1900多年里面，你看见神还留下7000人没有向巴黎屈膝，这些人圣经称他们做渔民，剩下的百姓。虽然这1900多年你看见神在他的百姓中间仍旧能够找到一般人，他们说我们却没有忘记，我也没有违背你的约，我们的心没有退后，我们的脚也没有偏离你的路。你在野狗之处压伤我们，用死荫遮蔽我们，倘若我们忘了神的名，或向别神举手，神岂不鉴察这事吗？因为他晓得人心里的隐秘。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在。你知道这些渔民，就包括里面有许多人被希特勒屠杀，那600万被屠杀的那许多人，犹太人里面有许多人就像这些人一样。弟兄姊妹，这些人是谁呢？这些人就是以色列人中间剩下的百姓。好了，那现在如果我们要明白刚才那节圣经，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这句话怎么解释呢？保罗给了我们的解释，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。罗马书第八章第36节，如经上所记，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。弟兄姊妹，这个经上所记是哪里所记的？就是44篇刚才那个44篇第22节那里所记的。但是保罗现在给了他那个注解，那个注解是什么呢？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了。那前面讲什么呢？前面35节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吗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把保罗这些话再把它带回到44章，你再想起4篇、42篇、43篇，42篇讲到隔绝，43篇讲到零距离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谁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？是患难吗？是刀剑吗？是这些的苦难就把这些人带他们完全离开什么？没有。虽然在那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心没有退后，虽然你在野狗之处压伤我们，用死荫遮蔽我们，但是我们的心没有退后，我们的脚也没有偏离的道路。你看见他们仍旧至死顺服，他们没有失去，他们没有失节，他们仍旧完全站在神的一边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一样东西，没有，不是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肉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你看见他们在刀剑底下，他们在饥饿底下，在患难底下，谁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？为什么他们经历刀剑？为什么他们经历患难、经历困苦、经历逼迫、经历饥饿？在这里，保罗给我们看见了：谁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？谁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？虽然你在野狗之处压伤我们，用死荫遮手，但是我们没有向别神举手，我们的心没有退后，我们没有忘记你，我们的脚也没有偏离你的路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这一般的人乃是得胜的，这一般人就